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8号，公元2015年6月24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国际藏汉笔会在达兰萨拉举办藏汉研讨会；外交政策专栏作家谈中国三个 T 禁忌；流亡藏人在澳洲国会介绍西藏困境。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藏汉笔会与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召开西藏议题研讨会，邀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与多名从事中文工作的流亡藏人进行了交流讨论。杨建立博士在会上强调支持藏人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下面请听洛桑扎巴与丹增潘多的共同报道。
今天6月24日上午，国际藏汉笔会与藏人行政中央下属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在达兰萨拉举办了一场西藏议题研讨会，邀请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同流亡社区中从事中文工作的20多位藏人进行了交流。双方就西藏自由的抗争方向、藏汉民众间相互理解的重要性、中间道路的智慧性，以及中共近日发表的白皮书等各种问题进行了讨论。
杨建立博士在研讨会上发言时，首先阐释了自己接触西藏议题的经过，怎样改变自己所持大中国立场的心路历程，强调自己支持藏人的自觉权，
必须放弃这个立场。因为后来我接触了太多的藏人弟兄姐妹，听他们跟我讲他们的故事，我了解了更多的西藏的历史、西藏的现状、宗教文化。最后我发现，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作为汉人或华人，你愿意叫我什么都可以哈，中国人、汉人、华人都可以，我没有资格，我没有权利为你们设计你们的未来，我没有权利说怎么样才是幸福的。所以我意识到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今天我第一个要表达，虽然我支持西藏的自由运动已经20多年，而且是可以说是藏人弟兄姊妹的好朋友、支持者，但是我的立场是，我来支持你们的权利，支持你们获得你们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
杨建立博士指出，中国的民主化只是西藏问题获得解决的一个必要性而已，但绝对不是充分的条件。没有民主自由空间，想要解决西藏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即便是中国拥有了民主，西藏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就得到解决。他提议，在中国民主化还未实现之前，就应该加深交流，让更多的汉人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如此在未来中国民主化以后，西藏问题获得解决的合理性更高，否之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同样，杨建立博士也高度赞扬了中间道路政策，指出这对藏汉交流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以我个人和尊者打交道的一个经验，尊者达赖喇嘛是真诚的，你们对说这个中间路线说不是变相的独立啊什么，这些都是错误的。正因为这样，中国政府呢很难和达拉喇嘛进行交流，因为他老觉得他有阴谋，或者他自己有阴谋，他和一个真诚的人交流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中间路线，我20几年的这个经验，我感到很多人，我是指很多的华人，愿意去接触西藏问题，愿意去接触藏人，和中间路线有很大的关系。
杨建立博士告诫藏人要重视中共日前发表的白皮书内容，积极应对其中试图挑起藏汉民族矛盾的内容，揭穿中共阴谋。他还表示， 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已经惊动了中共高层，当下应该积极开展活动，促使联合国给予重视。在今天的会议上，杨建立博士还提出建议，指藏人应该声明西藏的历史地位，积极开展抗议活动，获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他断言中共独裁政府垮台的日子已不远，表示华人民运人士将帮助藏人回到自己的故土。
此次藏汉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国际藏汉笔会会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戈桑坚曾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举办这次活动的宗旨。
我们知道，那么这次尊者达赖喇嘛的80大寿，杨建立博士能够来参加这一祝寿活动。那么杨建立博士是长期致力于中国民主化以及一直关注支持西藏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么我们在德兰萨拉这边呢，也有很多从事中文工作的一些政府的、非政府的很多机构。那么大家缺少这种直接用中文讨论西藏议题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我们想建立这样一个平台，来让从事与西藏议题有关的搞中文工作的人直接用中文的讨论的方式来从事跟西藏议题有关的人来进行一些交流，由此来达到一个相互间消除这些误解，那么增进这些优异的这么一个平台。那么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也是让更多的从事这种中文工作的人呢，让他们发挥自己的这些专长的一个机会。
有关国际藏汉笔会今后的发展方向，戈桑坚曾表示会继续邀请海外华人来达兰萨拉，加大双方的交流互动，增进友谊。
我们国际藏汉笔会成立的宗旨也是基于尊者达赖喇嘛要与更多的华人接触的这么一个理念那么成立的。那么我们想与更多的特别是大陆来的这些华人接触，那么让他们真正的了解西藏议题，让他们知道西藏问题的真相，由此呢让他们真正的来关注我们西藏的议题。我们认为呢这种接触交流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以前很多都会在很多国际平台上去参加这些会议，那么我们以后会邀请更多的华人来达兰萨拉，不仅仅是海外的华人，那么我们现在从大陆来的也有很多华人，包括旅游的，也包括留学生，也包括一些做生意的。那么撇开这些政治议题，那么我们通过纯粹是一种交朋友的这样一些心态，那么多的跟他们接触，举办这样的一些相互间的这些交流会，以此呢大家就说增进相互间的这些友谊。因此我们自己中间我们也会举办这样一些研讨会，那么每一次来这些比较愿意跟我们直接就说愿意对话的一些人，我们就叫族群对话的形式，我们开展各种互动。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外交政策专栏作家大卫撰文评论了西藏、天安门与台湾这三大中共的经济话题，指出中共以经济的发展来迫使公民乖乖听话的希望终将落空。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今日发表专栏作家大卫撰写的文章《中国的三个 T 禁忌》，指出中国虽然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思维仍然处在停滞的状态中。三个分别代表西藏、台湾与天安门的 T 话题在中国依然是禁忌。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几乎所有人初到中国都会被提醒不要谈论西藏、台湾与天安门问题。作者在同中国的朋友或陌生人谈到这些话题时得到的回应几乎一致，西藏属于中国，台湾属于中国。他引述台湾一名友人的话说，在台湾有支持独立的声音，也有支持北京的声音，还有要求维持现状的声音，但是在中国却只有一种声音， 没有不同观点。作者分析了台湾、西藏与天安门问题后，引述了当年江泽民接受外媒采访时解释天安门屠杀的一段话：我们一直在提升民主体系，但是我们不可能允许怀有不良动机的人利用学生以民主和自由为借口来推翻政府。作者指出，这种观点也被中共用来美化自己对其他人的迫害，包括藏人、维吾尔人、法轮功学员、艺术家、记者以及中国的唯一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些群体被中共以安全为由迫害、监禁、折磨和杀害。作者提到，对天安门事件等禁忌话题进行讨论的后果并不是中共应该畏惧的，真正的危险是人民受到一个政党过度的限制，而且这个政党自己却过度的自由。他强调，中共政府目前所存的一丝希望，就是在经济的带领下让人民乖乖听话。问题是，金钱可以带来好生活的味道，但是缺乏自由的话，却会使生存变得淡而无味。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在澳洲国会介绍了西藏困境，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澳洲国会大会正在首都堪培拉召开之际，当地流亡藏人前往大会现场，向多名国会议员开展西藏问题游说请愿活动，介绍当前西藏境内最新讯息。为期两周的澳洲国会大会正在首都堪培拉进行之际，今天6月24号下午，多名当地藏人及原藏人士前往国会现场，向国会支持西藏小组成员们介绍了西藏困境，寻求他们更多的支持。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国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相关情况。他说，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与澳洲西藏委员会联手在澳洲国会举办了一场会议。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会长恩斯奇、丽莎辛格为首的十多名国会议员参加了今天的会议。大家就西藏境内紧张局势以及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工作方针进行了讨论。拉巴措国介绍，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每年都会借澳洲国会大会之际开展类似的西藏问题游说活动，来加深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对西藏问题的认识，向他们介绍最新的西藏讯息。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其实从全世界来说，把西藏看成落后的也只有中国一家。虽然白皮书引用了几位外国人对西藏的评说，比如大卫·尼尔、查尔斯·贝尔等，但基本都是断章取义。因为纵览这些藏学家的著作，就会发现在他们眼里，西藏就是一块绝无仅有的美玉，如果偶尔谈到一点瑕疵也很正常。没有一个社会是完美的，西藏也一样。但是只抓住人家的几句善意微词甚至玩笑不放，并夸张到人家否定整个西藏佛教文明，那就太不诚实了。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